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三十章，耶利米书三十三章，题目是抓神允许，烧香代求，必得复兴。抓神允许，烧香代求，必得复兴。所以我们看今天讲到香坛的法则，香坛的一个奥秘，我们不能轻看这个香坛的这个在会幕当中的这个作用。香坛的祷告代表为万人守望祷告，代表体会神的心。所以在诗篇里说，愿我们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诗篇141篇第二节。还有启示录八章五章八节，八章三节到五节都提到，这个香代表众圣徒的祷告，香代表众圣徒的祷告。所以我们要烧香，就是我们体会神的心来祷告。所以这章主要是讲会幕侍奉中烧香代求的重要，讲到它的法则。那对着那面呢，就是看见先知代祷的果效，这面讲的是法则，好像理论啊，怎么造这个香坛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对着那面就是烧香祷告香坛代祷的这个果效，就是神赐给选民有复兴的应许，借着耶利米传出来。整个这章就看见神的子民虽然犯罪得罪神，神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洗净他们的罪恶，使他们被主归回。神说我要再怜悯他们，要再生给他们，要使他们再兴旺再发达。所以两边的教训就是我们都要凭信心抓应许，忠心的来烧香代求，必定会看见选民蒙恩，国度来到，也可以看到福音的广传。因为神的心是愿万人得救，所以耶稣在世上也告诉我们，我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我们求主洁净我们这个殿，洁净我们的心，不要成为贼窝，让我们真正体会主心来祷告，就必定看见像耶利米的经历一样。所以今天两边的中心就是代求与复兴，代求与复兴，或者是烧香与蒙允，烧香与蒙允。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更需要有烧香的祷告，有人代求的祷告，为万人祷告，体会神心的祷告。而现在我们分段，今天分两大段，19节对13节，小段小半偶就是1节对1节，2节对1节，这样循环，两头是1节对1节，当中都是1对1、2对1。1到19这是第一段，我们现在请看一下1节，先看到7节，1到7这一段。那面呢是1到5，那面是1到5。你要用皂荚木做一座烧香的坛。皂荚木我们知道会幕很多的这个圣物都是用皂荚木做的，这个皂荚木就是它特别的结实，代表主耶稣的人性那方面为我们道成肉身，好像皂荚木一样。但是这个皂荚木能做一个烧香的坛，主耶稣就是为我们不住的祷告，主耶稣就是为我们代求，所以这个烧香的坛就代表主。在会幕里我们也要这样的烧香代求，所以会幕当中这个烧香的坛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是用皂荚木做的一个烧香的坛。所以希伯来书7章25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人，靠着主耶稣，为什么要靠着他呢？因为他是中保，他为我们代求，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现在主耶稣在天上的圣所里面，属天的那个圣所里面，仍然为我们烧香代求，为我们代求。所以就是烧香，可以烧香的坛的意义就是代求的意思，代祷的意思。他这个坛要四方的，因为这个坛专门是烧香，烧香的意思就是祷告。所以启示录也是这样讲，众圣徒的祷告好像香被带到神的宝座前。所以这个坛下面就告诉你它制造的一个法则，它的尺寸，它的样式。这坛是四方 方的，所以香坛和祭坛会幕里只有这两个坛是四方的，其他约柜不是四方的，桌子也不是四方的，只有这两样是四方的，所以这里有很重要的意义。香坛既然是为万人祷告，所以我们要什么？坛是四方的，就是要体会身心，为四面八方的人，东南西北的人，全世界的人为人代求。这也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到四节，保罗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祷告恳求代求主谢，为君王和在位的也要如此，这样我们就能够尽前端庄平安无事的度日。为什么？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就是这个坛是四方的，所以坛宽一样，高嘛是二肘，坛的四角要与坛接连一起，祭坛有四角，这个香坛也有四角。这个四角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代祷有能力，代祷有果效。怎么就有果效呢？这个角和坛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与主联合，我们的生命与主联合，我们就有信心，有能力，有果效。所以雅各书五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一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一人的祈祷。后面也讲，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祷告求三年半不下雨就不下雨，再求下雨就下雨，是一人祷告是有能力的啊，是有能力的。所以这个四个角就祷告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呢？就是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耶稣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为你们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就为你们释放。所以当教会切切祷告，为彼得祷告，彼得得到释放，教会切切祷告，神就能够捆绑西律的权势，最后西律被神刑罚，然后呢主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这就是祷告的果效，在使徒行传十二章特别清楚的给我们看到。接着再看第三节，第三节是用金金把坛的上面、坛的四围、坛的四角都包裹，就说这个坛并不是露出来，这个皂荚木让人看见的就是彰显神完全的荣耀。一个祷告的人绝对要隐藏自己，一个祷告的人，我们每一个都是祷告的人，祷告的人不能够彰显自己，是彰显神的荣耀，用金金把坛整个的包裹。而且坛的四围也镶上金牙边，金牙边那神保护我们的祷告，成就我们的祷告，也是一个美好的装饰，让我们的祷告蛮有神的这个华美荣耀。第四点，要做两个金环安在牙子边以下坛的两旁，两根横撑上，作为穿杠的用处，以便抬坛。祭坛是可以抬的，香坛也是抬的，表示什么？我们要随处祷告，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靠着圣灵随处多方祷告祈求。你走到哪里，我们的手腕不能停止，不能回到纽约就不祷告了，我们换一个环境也要祷告，这个香坛要抬到哪里，也要帮助人为外人祷告，所以香坛是抬起来的。第五节，要用皂荚木做杠，用金包裹，这个杠也要用金包裹，这杠要穿在环子里面，杠一边可以一般是代表主的允许，我们要抓住主的允许祷告，我们要留心听主的话，因为杠要穿在环子里面，你留心听主的话，你就能够抓住主的允许祷告，走到哪里你就守望祷告，祷告不息。第六节，要把坛放在哪里？你看看这个第六节更重要，这个坛放在哪里？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代表我们的祷告要对着神的宝座，对准神的心意，你要对准神的，我们的祷告对准神的心意，不是凭着己意祷告，也不是给人听，也不是在外院，你要在圣所对着施恩座。在旧约有一个幔子，所以在幔子外，但现在呢幔子已经裂开，我们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跟主面对面对准施恩座，体会主心来祷告，而且说就是我与你相会的地方。神和摩西相会的地方是哪里？因为这个是神对摩西讲，神对摩西相会的地方不是会幕门口，而是至圣所。我们前面也看到过，因为他说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这个施恩座就 和你相会的地方。没有一个人在旧约里，没有一个人，只有摩西最特殊的蒙拣选做以色列全民的领袖，因为他需要在恩座前听见神的声音，然后传给百姓。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根据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位慈悲忠心的大祭司，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也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我们可以这样祷告。第七节，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着香，收拾灯的时候就要烧，后面当然黄昏的人也要烧，就是早晚都要烧。所以做亚伦就是要做忠心的祭司，为万人代祷，做烧香的工作，就是为万人代祷。下面我们对他这边请看，那么七节这边五节，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的院内，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说，这个第二次不是说神对他只是第二次，乃是他在护卫兵的院内，这一次被拘禁的时候，神的话是第二次临到他。那被囚在护卫兵院里是好舒服吗？不舒服啊，受苦传道。耶利米真正是受苦做先知，两边相对，那么就是烧香代求。为什么造一个香坛？就是烧香代求，对着这边就是受苦传道。一个人越受苦，那真是祷告越馨香，越受苦祷告越有能力，越受苦越体会主的心。耶利米就是这样一位先知，他一面受苦传道，一面受苦做祷告的工作。既然被拘禁在护卫兵的院内，所以他不能到处跑，他也就多做祷告的工作，所以神的话领导。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受苦传道，那边烧香代求，这边神话领导，那边爱心代求。你不但烧香代求，你还有爱心的代求。因为为什么说爱心代求呢？因为这个坛是四方的嘛，坛是四方的，你要体会主心，爱心代求，神的话领导。再看第二节，第二节就是神的话临到耶利米，他在宣告，就是神自己的话，神说的话，神说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这头一句我看一下，英文圣经是指着整个的地球，当然也就指着每一个受造的人。神说神亲自成就造作也建立，整个这个大地都是神做的，可以说这世界上每一件事都是神亲自成就，他造作他也建立，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所造的人，他竟然造作，他一定会让他建立，他一定要成就，成就的是谁？是耶和华，造作建立的也是他。建立什么？他要建立教会，他要在我们心中建立灵性，建立圣所，建立会幕，都是他做的。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做。这个第二节对面的二三两节我们两边看，这边就成就的是神，那边就是为万人代求，那边是坛是四方的，坛是四方的意思我们要为万人代求，这边就是成就的是神。我们管我们的祷告神来成就一切，我们也只能祷告。我们祷告，平常我们看见老阿姨老讲一句话，我什么呀，我们祷告神成就，的确是这样，我们应该尽的本分就是祷告，但是呢成就的是耶和华。那面祈祷大有能力，那面讲什么？那面就是讲到这个坛呢有四个角，表明什么意思？表明祈祷大有能力，大有能力。对他这边来是神允许亲建立，造作物业建立的也是他，神允许神亲自建立。这边我们看看耶利米高举神名，他说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他说了，再宣告，再宣告，耶和华是他的名，这就高举神名。对着那边坛要包身金金，什么意思？彰显神荣，是一面是高举神名，一面是彰显神的荣耀。我们祷告不是说我为你祷告了，这都是我的功劳，我的功效啊，显露自己，夸耀自己，而是什么呀？而是彰显神荣，高举主名。这就是第二节。第三节，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不知道、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那这一句话更宝贵了，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你求告我就应允，所以我们祷告主一定垂听的，求告主就应允。对的，那边就是抬起来了，那 那边就随处再求，把坛要抬起来，随处再求，这边就求蒙应允。你走到哪里，神说你祷告我都听，是啊。那么随处再求就是这个坛要抬起来，这边就是求蒙应允。而且呢，那边是留心听神的允许，就这个杠也穿到环子里面，环子代表我们留心听主的话，好像耳朵一样，要留心听，像个环子紧紧贴在这个坛的旁边，留心听神的允许，对着这边只是又大又难事。我们一面祷告一面留心听，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在那祷告祷告，上帝说我跟你说话，我们也不开窍，跟说话你早就走了，你连等候也不等候，是没有功夫给我们说话，是没有机会给我们说话。所以我们一面祷告一面留心听，这就是一个守望者。因为守望者耶利米呢就是这样，耶利米祷告神，神应允他，所以下面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而且呢我还要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什么是又大又难的事？我们想想，当然关系到这一章，关系整个以色列国，关系到基督的国，关系神的计划。又大就是神的计划何等伟大。今天来讲，这个又大什么意思啊？传福音的使命要传到普天下，传到地极，又大，大的没那么再大。那对以色列家来讲也是又大，又大怎么大呢？因为以色列的被掳归回是关系到基督降世，神要预备救恩，神借着以色列成就神永生的计划，借着以色列的蒙恩，神给救恩领导了整个的外邦，这不是大吗？又难是什么意思？难，你看看英文，就是难测的意思，难测度的事情。神把又大的事，就是伟大的使命，神工作，神要指示给我们，我们是肩负重任。难的事情就是说，他把那测不透的，你根本不懂的，所以说你所不知道的事指示你。难就难的是什么意思？你不寻求，你根本不懂。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要天天祷告？为什么要为教会祷告？为什么要工人祷告？为什么要为造就工人的团体要更加祷告？为乡下工作要更加祷告？这就是难的意思。难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什么意思？有撒旦的拦阻。保罗要去罗马，他说呢，屡次的要去，有拦阻。保罗要去帖撒罗尼迦，也是有拦阻，所以难呢。所以我们要祷告，但是神说我都能指示你，神都能指示。我们不懂的事，我们要寻求。既然又大又难，表示我们要寻求，我们要谦卑，我们要接受，我们要信心来得。那边就留心听神的允许，这边只是又大又难事。再看第四节，那么这城中的房屋和犹大王的宫室，就是拆毁为挡敌人的高垒和刀剑的。本来是最美好的地方，现在呢，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人要与加勒底人征战，就是拿死尸充满这房屋，就是我在怒气和愤怒中所杀的人，因为他们的一切的恶，我就掩面不顾这城。所以先是讲到神的惩罚，这个论来论到是什么意思？就耶路撒冷就要被毁，你是房屋，你是宫殿，将来有一天呢，因为巴比伦军队围攻，所以他们要抵挡，他们就拿把这个什么呀都拆毁了，变成高垒来抵挡仇敌。结果呢，结果这房屋都成了充满死尸的地方，结果都被杀掉。神就是命定让加勒底人把他们都杀害了，就是成就神怒气。这怒气正被神所杀，为什么？也提到了那个姑娘，不过这个城，这个圣城变成这种光景，两边相对。第一个意思，四节到五节啊，我们看这边就是耶利米体贴神心传预言，那边是对着施恩座代求。神的心是什么？第一，神要实行公义，我们便以为神就只是慈爱，公义不临近，救恩就不能发出。神是把又大又难事指示，但是论到这个城，神一定实行公义，体贴身心传预言，那边对诊是恩座在求。那边神说就是那个是恩座，神说就是我和你相会的地方，两边相对，与神相会。对着这边就是耶利米灵力参透。那边烧香祷告什么意思？照神旨意祷告， 在这边就是照神允许传讲，照着神的旨意来讲，或者照着神的允许来讲，这就是第五节。第五节还有一个意思，这边是因罪神掩面不顾，神掩面不顾啊，对着那边就警醒代求神悦纳，这样的祷告是神悦纳的，警醒代求神悦纳。所以把这个坛宴放在这个幔子外面对准是恩座，那祷告就蒙神悦纳。这边就是你犯罪，神说我掩面不顾，掩面不顾。这是一小段，我们现在再接着看八节，我们一直到十九节，八节开始。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就等于早晨烧香，晚上烧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在这台上不可以，第九节就是提醒警戒，你烧香你要烧神指定的香，后面还要提，你在这个台上你不能烧异样的香。我们注意什么叫异样的香，神旨意以外的祷告，为自己祷告，自私自利的祷告，你就是烧异样的香。因为香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照神旨意祷告，照神旨意，你不能烧异样的香，你不可以。谁烧异样的香？拿撒雅比户就是什么呀，烧异样的香，献什么，献燔火，燔火的意思就是异样的意思，异样的，不是那一个祭坛的火。我们这个香坛呢，烧起来也要取火，从哪里，从祭坛取火，你才能够烧着，用实际的爱火来为人带祷，是不能烧异样的香。你不可以献燔祭素祭，也不可以在上面浇奠祭。香坛是香坛的作用，那祭坛是祭坛的作用，祭坛是烧献燔祭和素祭的地方，浇奠祭的地方。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其他一切的侍奉工作不能代替守望祷告，我们不能够取代。有人说我拜访啊，我忙碌啊，我给你们干活啊，那你不好好守望，你这就不行，不能代替，一切的侍奉不能代替。烧香是烧香，就专心致志的要烧香，别的不能代替。这是第几节了？第九节。再看第十节，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上的脚上行献赎罪的礼，这就是赎罪节的那日，一年一次。为什么在坛的脚上呢？那就说明每年要用血抹上，行赎罪礼怎么行啊？用这个血在坛上行，抹在这个坛脚那里，使得这个祷告因着主的血才有功效，就是宝血的这个赎罪的功效。没有宝血不能赎罪，我们祷告了半天没有用，所以我们祷告也靠主的宝血。作为世世代代里，这个坛在耶和华面前为至圣，所以我们祷告一定要圣洁。我们里面掺杂着对人也不满意，对神也不高兴，有埋怨，那你这个祷告就不是成至圣。第十一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按照以色列辈数的数目，从第十一节开始到十六节，这是单独的一段。这段讲什么呢？这段就讲到以色列人每个人，就每一个男丁要献赎命的价，赎银的价是多少呢？是一舍客勒的一半，就是半舍客勒，很微小的一点，但是是作为礼物献给神，表示在神面前一个感恩的心。你说这么一点点怎么赎价，怎么作为那个赎你的生命呢？实际最大的赎价就是神的爱子为我们把自己的命都赎了，但是以色列男丁要有这点象征性的一种表示的感恩。所以说你要计算总数，赎的时候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赎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要知恩感恩，免得灾难来到。凡过去归那些被赎的人，每人要按圣所的兵拿银子办事可能很微小的，这半舍客勒，这里讲这半舍客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一舍客勒是二十基拉，就等于才奉献十基拉。凡过去被那些被赎的人，从二十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男孩子成熟了，那你可以为主所用了，你就是献上这一个。凡过去归给他，就要奉作为礼物献给神，就是我想这意思，就是感恩的意思。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取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这个都是一样，因为我们都是神重价所买来的，主耶稣用重价把我们买来，所以你感恩都要一样， 再穷也出得起，就这么最小。为什么用这么点呢？神就体贴担当嘛，你穷也可以拿，你富也要这样，个人要出半舍格勒。你要从以色列收这赎价银，那这个东西收来做什么？为会幕使用。所以后来我们知道，在这个约阿斯王还有这个约西亚王在修殿的时候，都是让大家收银子，这银子就这么收来的啊，每人一点，所以大家收起来，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作为以色列的纪念，赎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主把我们赎的，所以你要作为纪念，有感恩的心。十七节，耶和华小于摩西说，这又一段了啊，讲到洗濯盆。会幕还有一个物件，圣物就是洗濯盆，是用铜做的，是什么？是洗濯的，有盆座。洗濯盆就是叫人追求圣洁，叫人追求圣洁。所以亚伦子孙呢，都要在那里的洗手洗脚，表示追求圣洁。因为亚伦子孙要供职，要侍奉神，你首先要洗手洗脚，要自洁。水代表什么？主的道，用水浸的道把教会洗净，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代表主的话。这个水也可以代表圣灵，因为圣灵使我们得洁净嘛。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借着圣灵使我们成圣洁净了。那么这个盆座代表什么意思呢？盆座的意思就是这个盆不直接挨地，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要分别为圣，要把盆放在哪里？会幕和坛中间，就是你要进到坛那里去，你首先先要洗濯，在盆里盛水。还有这洗濯盆是用什么做的呢？铜做的。这个铜是哪里来的呢？在出埃及记三十八章第八节，出埃及记三十八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这个铜是会幕门前的伺候的妇女呀、啊，他们的镜子把它打成了铜。所以这里也很宝贝的意思了，因为古代没有水银啊，铜擦亮了就能够照人的这个体型，就是镜子。所以洗濯盆就是有对照的意思，主的话天天对照，天天洁净自己，对照自己，洁净自己，好像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我们来读主的律法书，使人自由的律法，我们就好比对着镜子来观看自己本来的面目，你看了你不要就走掉，你要求自洁，你要认罪悔改，就能蒙洁净。这就到十九节为止，对到这里啊，我们请翻过来，这边三十三章从六节一直到十三节，六节到十三节啊，我们这一大段，六节开始，六节又转过来，马上又讲到复兴的饮水。所以先知的话常常是这样，前面讲了什么？五节、四节到六节讲什么？讲他们要遭灾，你不能够抵挡，你抵挡都抵不了，神的愤怒临到，因为什么？因为有罪。现在神说看呐、这个在英文是虽然如此，就是一个转，就是说虽然神说我要发怒，但是呢神说到了时候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福音就来到了，福音来到使城中的人得医治，是吧？所以何西阿书第六章一节也告诉我们，神打伤的神要什么？缠裹。神撕裂的神要医治，是吧？所以前面就是神，你有罪我就要打伤你，我就要撕裂你，所以我们尝到这个滋味，这样的被掳。但是说这个城要得痊愈，要得安舒，城中的人都得医治，又将丰盛平安和诚实显明与他们，这多宝贝的允许。我们看第六节啊，两杯相对、这边是蒙赐痊愈安舒，那边是神前早晚烧香。所以我们要早晚烧香啊，早晨忠心守望，晚上还要好好祷告。我们这么祷告祷告，神的允许就赐下来了。神说有一天我赐给你们痊愈，赐给你们安舒，这都是指着归回复兴的意思。归回以后真正得到医治啊，得到医治。还有一个意思啊，那边八八九两节，这边是第六节，工作不能代替，你祷告要专心守望，工作不能代替，你不能把工作侍奉，有献燔祭献素祭，不能，你是烧香摆酒就是烧香，工作不能代替。对的，这边来就是才有丰盛平安，有丰盛平安。一面是告诉我们你要专心祷告，不求己意，不 能求自己的意思祷告，照一样的像什么意思，用自己的意思来祷告。这边呢，这边我看耶利米完全是传，完全传神的话，是不是完全传神的话？那边就是不求己意，这边是全传主话。耶利米的话里面没有自己的意思，我们的祷告也不能有自己的意思，全传神言。这那边是不求己意，要不然你就是烧一样的香。再看第七点，我也是犹大被掳的和以色列被掳的归回，并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这个建立在英文是我重建他们，太悔过了嘛，重建。两边相对，被掳归回得建立，那面就是宝血赎罪有功效，那面就是这个香坛的脚啊要用血来抹，每年一次要这么抹，宝血让我违背我的罪。所以归回怎么叫归回啊？罪恶得赦免，罪恶得蒙赦免，罪的那面就是献上生命赎价，主赎了我们的命，赦免我们的罪恶，我们一切的罪他都完全涂抹。所以对的那边有个感恩的心呢，献上生命赎价。再看第九节，这城要在地上万国人面前使我得颂赞得荣耀，名为可喜可乐之城。这个城都改名字了，本来是个悲哀哭泣的城，现在变成什么城啊？可喜可乐的城，神得荣耀得颂赞。万国人一听见我向这城所赐的福乐所施的恩惠平安，就惧怕战惊。那外邦人都得害怕，哎呀，你们的神实在是真神活神啊！两边相对啊，这边是蒙赐福乐，那边就是献上礼物，很微细的礼物。你看看这个小孩子给妈妈一个苹果，那妈妈高兴的不得了啊，不得了不得了。其实这一大堆苹果都是妈妈给的，他能伸出手来给妈妈一个苹果，这就是我们要献的这点礼物。所以这边蒙赐福乐，那么你要献上礼物，就是感恩奉献的意思。这边神得颂赞荣耀，那么是不忘重价买赎，神应该得荣耀。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主重价买赎的，他赎我们的生命，我们献上的赎价不过微薄的一点。再看十四十五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论到这地方是荒废无人无生息之地，长期被掳七十年被掳，连人也没有了，生息都不在这里，真是个荒废啊。但是呢，底下说在这荒凉无人民无生息的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必什么十一点，必再听见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并听见有人说，下面还要赞美神，有人说的这句话就是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在唱歌了，唱慈爱的歌，又有奉感谢祭啊，怎么样到耶和华殿中的人的声音，感谢的声音，大家都来感恩奉献。因为我必使这地被掳的人归回，和起初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两节得连着看，是不是这两节连着的，第十到十一。对他那边呢，就是十四十五和十六。我们先看第十节，对那边十四十五节，这边神赐福不再荒凉，就怕神不赐福，神一赐福不再荒凉。对着那边去，只献上半次可乐，到底献多少？就告诉你，献的非常非常的少，才多少半次可乐，就怕你不献，是的，只献上半次可乐。我们人的价值啊，那天牧师不也说吗？真是我们的人的价值就是泥土啊，就是泥土，是不是？我们有什么价值？半次可乐。但是你很献，对着这个神赐福不再荒凉。那么下面呢，归回复兴欢乐是一点啊，这边归回复兴欢乐对着那面就是作为会幕使用。你别看这一点积少成多，每一个男丁，以色列这么多人，千千万万人，那就是都积少成多，作为会幕使用。主不怕你少，你肯不肯作为会幕使用，就为神的教会肯献上，对待这边真正是归回复兴欢乐。底下这边也说啊，奉感谢祭，那么就是捐赎罪营， 那边叫做赎罪营，捐赎罪营，这边是奉感谢祭。这边神说我必使什么呀，这地被掳的人归回，和起初一样，被掳归回，对着那边就是感恩纪念。神说作为纪念放在会幕里面，为会幕使用，作为纪念，感恩纪念。一个真正被掳归回的人一定感恩纪念。再看十二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这荒废无人命无生气之地，其中所有的诚意必再有牧人的住处，他们要使羊群躺卧在哪里。本来都没有人了嘛，无人烟之地，现在呢再有牧人，有牧人就有羊群，羊群呢有牧人是好牧人嘛，牧养羊群，而且使他们躺卧在哪里。这个形容啊，被掳归回的子民享受神的安息，享受神的丰富，羊能够躺卧，所以说明是吃饱了。好比这个诗篇二十三篇一样，他说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为什么呀？因为前面一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嘛，他丰富了，他一点不缺乏，躺卧，两边相对，享受安息，那么自洁成圣，那边是什么？洗濯盆。所以不经过洗濯盆，你不能够有复兴，你不能够啊有羊群。这边享受安息，那么自洁成圣。那么洗濯盆有一个盆座，就是不沾世俗，不沾世俗，分别为圣的意思。对着这边不再荒废，为什么荒废呀？与世俗沾染，你就荒废了。这边重新归回羊圈，本来都没有羊了，现在羊都回来了，所以能够躺卧安息，重新归回羊圈。对着那面是什么？那面就是主话对照洁净。别忘了这个铜是什么铜？是镜子做的，会幕门前的那个伺候的妇女的镜子做的，主话对照洁净。那你就重新回到羊圈。十三节，在山地的诚意，高地的高原的诚意，南地的诚意，便雅悯地，是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和犹大的诚意，必再有羊群从数点的人手下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就是说群羊满圈的，到处都是，各个城市都丰富。这个羊就代表被主归回的子民啊，子民被赎，就是说被主纪念，都回来了，在神的那个册上有份，被赎点，两边相对，蒙恩被赎，归回兴盛。对着那边就自洁世主，就是说亚伦子孙要在这里洗手时洗脚，自洁世主，成圣供职，两边相对啊。一面是蒙恩被赎，那面是自洁世主，这边归回兴盛，那面就是成圣供职。洗濯盆的意义就是让我们追求圣洁，我们才能侍奉神。好，这就是第一大段哈，我们现在请看第二段。第二大段我们现在看一下，是二十节到三十八节，那么是十四节啊，我看一下啊，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十四到二十六，题目是自洁成圣，归回世俗，恩言必成。自洁成圣，归回世俗，恩言必成。我们先看这边二十节，二十节我们要看到三十二节，二十节到三十二节啊，那边就是到二十二节。好，这边是到三十二节，二十节开始就讲的亚伦子孙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就是说非圣洁不能建筑，非圣洁你不能供职，必定用什么？用水来洗濯。所以今天我们天天要常常洗，所以天天要查经，天天要读经，用水见得到把我们洗净。二十一节，他们洗手洗脚，免得死亡。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永远要照此而做。二十二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就是流质的末药，五百舍克勒，肉桂香肉桂一半，就是二百五十舍克勒，末药是五百舍克勒啊， 香肉桂和菖蒲都是250，就是它的二分之一。桂皮呢也是500克勒，就是没药和桂皮最多，
是
其他两样是他们的一半。都按照圣所的饼各取橄榄油一星，各取橄榄油一星，就每一样都要拌上这个一星的橄榄油，一星的橄榄油，一星大约是6毫升。那我们现在先看23节，不是，我们现在应该看哪一节？我们先不对啊，先这么接着看。那这一段到底讲什么？就说神晓谕摩西啊，首先呢，怎么样制作圣膏油？圣膏油的制作的配方完全是照着神的要求，它里面包括橄榄油，不错，橄榄油是最主要的了，还有其他的香料。这些香料呢，都是什么？第一是没药，没药代表基督的受苦。所有这些香料都是代表基督为我们受苦的馨香的见证，美好的教宗，美好的见证。没药哪里来的呢？那都是没药是树上树脂，是不是？你要压出来榨出来的。这个香肉桂是肉桂树的皮所提炼出来的，所以平常叫桂皮呀、桂皮也是非常香的。菖蒲是一种这类的植物，就好像甘蔗一样，这类植物，甘蔗一类的植物也是要压，要压，就每一样都是经过榨，经过压。桂皮也说了啊，也是另外一种，就是说整个的这些个是做香的方法，是它的调配料是按照神的旨意。这个香圣膏油我们知道就是要洁净会幕用，要高亚伦子孙，就代表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啊，你要做成，你完全按着神的旨意，按着神的配方，要追求什么呢？效法基督受苦的那一个榜样，才会有馨香的味道，这些都非常香的，而且都经过受苦压成的。再看，接着看，要用这膏油抹会幕，它膏油的工作作用是什么呢？抹会幕、法柜、桌子、一切器具、灯台的器具和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洗桌盆和盆座，就是等于所有的东西和包括他们的附件，都要什么？用这个圣膏油来抹。抹的目的是什么？29节，要使这些物成为圣，好成为至圣，凡挨着的都成为圣。就圣膏油起到洁净的作用，只能够成圣。圣经啊，保罗书信里两次都提到，圣灵使我们得洁净得成圣，所以需要圣灵的洁净。还有罗马书第15章16节也是这样，借着圣灵使我们得洁净。所以圣膏油很重要，但是你不能够用其他的配方，那就叫仿造，那个叫伪什么呀？那就是邪灵，那就是伪造的假冒圣灵，你不能假冒圣灵的工作，你要纯正的照着圣经，照着主的要求，挨近他都成为圣，何等圣洁，而且有馨香的味道。圣灵的工作有美好的见证，圣灵的工作有美好的果效，所以是香的。圣膏油为什么香呢？因为里面掺了很多香料，没药、菖蒲、这个香肉桂、桂皮等。30节，要高亚伦和他儿子，使他们成为圣。所以这圣膏油很要紧啊，就代表什么呀？使这些个祭司能够承接圣职，在神旨意中能够承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31节，你要对以色列人说，这油我要什么？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油，你要加一个圣字，分别为圣的。也是说这个圣膏油不是随便的可以倒在人头上，照着神的旨意去膏抹，照神旨意去使他们，把他们分别出来，给他们有圣灵的印证，有圣灵的膏油。不过照在别的人身上，也不可按照调和之法做相什么与此相似的，就是仿造的。所以约翰1书4章1节到6节，老约翰怎么提醒？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不可都信，有这个仿造的假冒的圣灵，假冒圣灵的工作，是不是？ 这膏油是圣的，你们也要以为圣。凡调和与此相似的，或将这个膏油膏在别人身上，你随便膏的话，这人要从民众剪除。我们应该到32节啊，对待这边请看，请翻过来，这边14节我们要看到22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允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两边相对，这边是恩言必成，那边就是因道成圣。主的话要成就是成就了，但是怎么成就在我们身上，那就是因道成圣，就是这洗桌盆呢要洗。亚伦子孙每早每晚都要洗，每次进会幕都要洗，我们彻底成圣，主的恩言就成就。15节，当那些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这公义的苗裔是一个单数，而且是大写，每一个字都是大写，表示这是独一的那一位基督，所预言中的基督是大卫公义的苗裔啊，要起来，他要长起来，他必在地上实行公平公义。所以基督不做王，地上根本没有公平公义。两边相对，这个公义苗裔长起，那边就是神小玉又临到。所以我们要独一独二的来尊重这位主，他是独一独二无二的，独一无二的公义的苗裔长起来，那边就是神小玉的话又临到。这边实行公义公平，那边就是尊神永远定力。亚伦子孙要尊神永远的定力，不能改变。这边只有神是实行公义公平，也就是说亚伦子孙遵守主的定力来啊追求圣洁的话，那这边呢你才会有神的那个公平公义。16节，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那这句话也很宝贝，耶和华我们的义啊，也是大写，就是神的名字，就是神我们的义，就是他就是那位义者的意思，是我们的义者。两边相对，这边耶利米是造神影响，这边是还有一节呢，16、17两节。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必永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宝座，就是造神允许做宝座，造神允许做宝座，这是耶和华如此说呀。那边是造神旨意做膏油，这边怎么做宝座，那边怎么样去膏人做这个圣膏油，都要造神旨意。这边神是我的义，被掳归回的子民啊，要称神是我的义。对他那边就是什么呀，那边就是在圣灵里称义，灵里称义，在圣灵里称义，这个膏油就代表圣灵嘛，你要在圣灵里才能称义。18到20，我们现在看，我们把它连的这几节啊，18到20，祭司利未人在我面前也不断人献燔祭啊，烧素祭，时常办理献祭的事，都是不断。刚才说做王也不断，这边献祭的人，祭司利未人不断的侍奉神。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我们先看这一节啊，那就是说明这神的允许是连续的临到，都是指着什么呀，神赐福将来国度的复兴，赐福以色列就是赐福全地全世界的人，全人类。为什么呢？因为神赐福以色列就是借着以色列把恩典带到外邦，所以两边相对。这个做宝座的人不断，那其实我们按着表面看，大卫的宝座没有不断呢，那到底指着什么说的？将来我们与基督一同做王啊，我们都是与基督一同做宝座的嘛。祭司利未人代表什么？神的工人呐、啊，越来越多嘛，兴起来呀、啊，神前不断侍奉啊。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神前不断献祭，那边都靠圣灵成圣，那边还是讲圣膏油。都靠圣灵成圣。这边主话按时轮转，他讲的黑日白日，黑日白夜按时轮转，就代表主的话按时轮转，意思从来没有停止。所以下面说神也不废弃他的百姓， 主化暗示轮转，对的那边就是都要成为至圣，因为这一个圣膏油要抹，要洁净会幕的每一个大小大小物件和包括亚伦子孙都要成为至圣，对的这面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像神转动白天黑夜一样的暗时轮转。你看到时候就是白天，到时候就是太阳，就是日落西山，这叫暗时轮转。主化暗时轮转，我们就都要成为至圣。二十一点，就能废除我与大卫所立的约，意思说神的约永不废掉啊，永不改变，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作王，并能什么呀，废除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两个约，你看见没有，这里两个约，一个约就是是大卫的子孙不断的做王位，第二个约就是祭司侍奉神的祭司利未人多起来啊，不会什么，不会被废弃，利未人这个约啊。那么这节两边相对，神立约不改变，那么受膏成圣供职，那边就提到亚伦和他儿子要受膏，受膏成圣供职，这边说明神立约不改变。我想这两点呢，按照预言来讲，就是最后在启示录二十章讲到，在国度里面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做王，还有呢做祭司，所以这两个月没有改变呢，不会废弃。基督做王，做大卫宝座，我们与他一同做王，所以不断的有人做王，就这意思。再看二十二节啊，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海边的尘沙不能斗量，我必照样使我的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利未人多起来。怎么大卫的后裔多呀？那就是教会与基督一同做王啊，我们就是大卫的后裔了，大卫的后裔，而且呢我们也就是圣皇他的祭司，多起来，多到什么程度，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不能数算，不能斗量，这么多。因为教会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侍奉神，都是祭司的国度，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圣灵做工，功能增多。圣灵做工，功能增多。那边是圣膏油，膏油为圣，不可假冒。那边不可以假冒，你不可以仿造相似的东西出来。功能要多，但是更要紧的要纯正，不能够假冒圣灵。一面是圣灵做工，功能增多；一面是膏油为圣，不可假冒，特别提到不可以仿造。这是一段，我们再看最后一段啊，最后一段就是三节到末了了，很短这一段。凡调和与此相似的，或将膏油在别人身，对，刚才我们已经念了，这样的人一定剪除，这样的人一定被神呢要惩罚，你不能够在以色列中没有份，像假先知一样假冒圣灵。哥林多后书第几章啊，第十一章有三个假装，三个装作什么基督使徒的模样，装作光明的天使，又装作什么撒旦，装作仁义的差役，三个装啊。圣经也告诉我们五个假什么呀，假使徒，假先知，假基督，假弟兄，假师傅，五个假，三个装，这样的人要什么剪除。保罗说他这样的人必定受咒诅，因为这代表假先知嘛，这一类的邪灵的工作。三四点，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大家看看这点啊，这也是前面是做膏油的配料，你要完全按照神的那个分量来配料，现在呢这一段是制圣香的法则，就是说烧的香，这个香呢也不是一般的随便你放跑到铺店里去买，不是，乃是制作的香，也是不同的配料，要加上盐。第一是纳塔夫是一种树脂，非常香。第二是斯喜列是一种香螺的壳，香螺的壳是动物啦，螺呀，丁螺呀，这香螺的一种壳，把它磨碎，这是洗力。还有呢，洗力比拿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塑胶纸，也叫白松香， 这个字好好难念呢、啊，你这个这是翻译不要紧的，你记不记无所谓，但是你就知道这几种香料都是经过加工压碎磨碎啊榨出来付了代价而产生的，就代表什么呀，这个香料是很宝贝的呀，这个香我们说是什么，是基督为我们的代祷啊，也代表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去祷告，所以我们也要受苦，也要有借着苦难明白神的心意，你这个祷告因为这个香就是你要祷告嘛，就代表众圣徒的祷告，我们的祷告要体会主的心呢。也净乳香是一种胶水树脂，是白颜色的净乳香，各要什么呀，各样要拿一般大的分量，这几样都要一样多，很平衡的。最后呢还要加上盐，盐就代表不废弃，盐是不腐烂不腐蚀，盐呢加上盐烧起来呢可以什么呀，可以更加的助燃，你看你哥把盐你这个火就旺，但我们爱火焚烧为万人代祷，成为清净圣洁的香，我们的祷告要清净要圣洁，我们祷告的内容啊要清净圣洁，不要掺了很多人的意思自己的意思私情感情都出来，偏心偏爱都在祷告里面啊。最后啊这香要取点祷的极细，这点极细的香你注意是把它带进至圣所放在法柜前，神说我要在那里和你相会，所以这一个原则很宝贝，就告诉我们你怎么样能够跟主见面，你祷告的细，你磨的细，就是说你要什么呀，要近身的祷告，体会主心的祷告，付代价的祷告，深入细致的祷告，为人祷告不是迷了马虎提个名就完了，你怎么细致为这个人祷告，为那个人祷告，为神的工作，为教会，怎么样付代价祷告，你这样祷告神说你的祷告带进圣所了，所以我和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至香，你们不可用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听见没，别为自己，我们当然还有一个自己在里面，又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要归给神的，凡做这香和这香一样为要闻香味的，就是你自己另搞一套另一套祷告为你个人，或者什么叫闻香味啊，你的祷告是自我欣赏，好欣赏自己祷告，有人祷告很漂亮，你听的那个词句很漂亮啊，闻香味什么意思，叫人听叫自己欣赏也叫别人听，你成了法利赛人了，这人要从民众剪除。对到这边啊，我们看最后一段33章最后一段23节开始，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耶利米真正是啊，他是祷告最香的，是不是？所以他常有神的话，那面是伪造膏油必剪除，伪造膏油啊一定剪除，这边是神的话大有能力，那边是神的一种警告，也是很有能力的，神的话再次临到耶利米。24节24节，你没有揣摩这百姓的话吗，他们说，这里就是神听见了百姓怎么说话，他们说什么，说耶和华拣选的二族他已经弃绝了，他们这样藐视我的百姓，以为不在成国。下面是神说的，当中这句话是他们说的，神借着耶利米引证，就说明什么呢，他们藐视神的百姓，说神拣选的二族，这个二族就是以色列和犹大，南国北国，意思说上帝已经弃绝了，有人也是这么讲啊，你们教会荒凉了，神不要你们了，神说他们是这样的藐视我的百姓，以为不在成国，两边相对，那边是神的约永不废弃啊，神的约永不废弃，那边就是35节啊，永不废弃，因为什么不废弃啊，加上了什么了，加上盐了嘛，盐就是不废弃的意思，你记住啊，盐是不废弃，这个在历代上呢，在别的圣经也有啊，现在我们就不细看了，两边相对，就是神什么呀，神的约永不废弃，对他这边来就岂可藐视神百姓。再看最后两节啊，最后两节，耶和华如此说，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住，两个若啊，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力，就说不可能的，白日黑夜永远轮转，神安排了天地 也是不会改变的。底下如果是那样，神说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这意思就是我永远不会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不使大卫的后裔治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大卫的后裔就是指着王国啊，大卫的后裔不都是君王吗？将来我们与基督一同做王，而且呢治理全地。以色列的意思也有这个意思，与神同治理，是吧？治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人归回，也必怜悯他。最后两个必是肯定的，神的应许必定要实现啊！这最后这两节非常要紧呐，感谢神呐！神永不弃绝子民，两杯相对啊。这面就说明这两节说明什么？神永不弃绝子民，对着那面就是倒细香，你要倒细香啊！倒是什么意思？把它磨细，你磨了再磨，磨了再磨。我们祷告晋升，要深入细致的祷告，要肯付磨细什么意思？你得付代价。哎呀，又嫌看表，老看表，嫌时间太长，你这个祷告一定进不去。是吧？哎呀，怎么还不到点呢？就你要细致，你都忘了时间，忘了环境，这样底下什么主前相会，你就跟主见面。耶利米就是细致的祷告，所以他跟神相面相会，他能够带出今天33章这么美好的预言，这么多的复兴的允许，是吧？所以神永不弃绝子民。那边就是倒细香，主前相会，还有这边是照神允许，照神允许必怜悯，那边是违神命必剪除，违背神的命令。这么说，违神要求，违背神的要求，你另外搞一套香啊，你为自己，那你一定什么？一定剪除，为了闻味儿啊，为了自己一套，加掺杂了自己的配方。我们这个像纯正，所以一个不会读经的人，一个不明白主话的人，一定不会祷告。因为你祷告一定要纯正的，就按着主的配方。主的配方什么？就是圣经，就是主的话。你抓着主的音去祷告，又有功效，又有能力，而且呢是纯正的啊。所以违神要求，就违弃了神的要求，必剪除。这个照允许必怜悯，一面是会主面，一面是蒙指示。耶利米就是会主面，所以蒙指示，神指示他关于这个预言，关于这个复兴。一面是照神指求为制香，所以这个香是制香。为什么可以说是制圣？制圣的香就是指着最香最好分别为什么香，那就是照神指求。那边就是神的约永不改变。所以现在我们看大小轮的中心是抓允许求复兴救万民，所以求主给我们的祷告要抓住神的允许，复兴一定来到，抓允许